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抓贿选一机一项一贷一千万，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已经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我们的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部分了。那么在这个农历的七月哦，为了尊重所谓的亡灵，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呢，就结合了台北市的殡葬管理处，包含了灵鹫山的佛教教团，还有我们的社会善心人士，举办了一个超度法会了。那么法医研究所呢，也是国内哦唯一一个鉴定机关，从87年的7月1号这个成立之外哦，受到全国各地检署的委托办理刑事案件死因鉴定跟 DNA 的鉴定。那么对于验毕后的这些脏器哦，历年来处理方式不一，总让人觉得就是少一份尊重。那么由于脏器的检体都是人体的组织，为了尊重生命思维，同时我们也考量了国民的这个风情民俗，那么呢也伪善处理所谓的解剖后的脏器检体，所以特别结合了社会资源善心人士的捐赠，还有这个礼仪社购置棺木，包含了这个处理所有的丧葬事宜。台北市殡葬管理处也主动协助免费提供所谓的礼厅，举办超度法会，相关的费用都是减免。那么呢超度法会是由灵鹫山的佛教教团义务办理，在今天下午的2点会在第二殡仪馆的真三厅举行，由新道法师支持之下，五位的法师带着50位的莲友诵经，那么由所长涂达人带着法医以及各科室的主管全程参与，大概1个小时结束后就火化。那么在另外做这个植葬的方式来做安葬哦，这个属于所谓的庄严又兼具环保。那么这一次火化的大概有4000名的遗体的脏器检体，那么呢麻烦注意这个给予这个说生命的态度尊重，应该这样讲哦，让这些验毕的脏器哦可以一起一路好走。好，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些大体的脏器的一个尊重。好的，来到了各府的部分，我们带大家来到了新竹监狱了。新竹监狱真的不一样了，监狱哦，我们每一监狱特色，在新竹监狱我们就做了训练犬，那么我们就宣称为这个监狱训练犬，我们让我们的凶人哦变成是宠物的训练师。那么新竹的监狱犬训班哦，每一只的狗狗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新竹流浪动物收容所，所以这12年来 新竹监狱就训练了将近有73只的狗狗。那么新竹监狱的这个犬训班呢，除了帮助这些送人通过所谓的宠训训练的考试，也成为送人在这个监所的心灵支柱。那么这个猫小孩啊，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好朋友。除了呢有很多人的宠物宝贝，那么他们另外的功能还可以做搜救、弃毒、导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他还可以当这个监狱的训练犬，来协助收容人刑满之后就有工作，对我们的人生可以恢复信心，我们就称他们为狗医生。那么呢，这12年前其实我们引进这个监狱犬的制度是开办所谓的监狱犬训练班，在礼拜四的下午，我们就会请训练这个犬师陈俊龙老师来上课，来指导他们就是训练犬的技术等等，因为他们是属于流浪狗。那么这些流浪犬呢，都是当地的张太太流浪动物之家还有新竹的动保所所提供的，让他们通过所谓的宠物训练考试，就变成在监所也是这些收容人的这个心灵支柱。那么呢，在整个犬班里面我们会看到每一次我们在做这个成果报告，包含了每年我们都维持大概6到7人照顾这个7只狗狗。那么有一位这个我们新竹监狱的正信教诲师就讲，从2006年陈老师在11月开始做到现在，希望说可以减少流浪狗的数量之外，还有结扎代替所谓的扑杀或者是认养代替购买，好用教育的方式来饲养这个所谓的流浪犬，那么让我们的收容人在照顾跟训练的时候，也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尊重这个生命啊，这个一条狗也是一条生命那么也让他们把屎把尿磨掉他们的那种所谓的恶气跟霸气，整个个性也做了一个大软化。像我们犬训班里面有一位，我们在各府的时候今年27岁，我把他叫阿汉好了。阿汉呢，他就讲过去他们在做心理咨商，就讲这个平常都是损友因为贩毒所以深陷其害其实自己也不能说自己被害，自己也是让别人受害。这句话就讲得好了。一年多前入狱之后呢，他本来是在电子工厂工作，直到半年前就接触我们监狱犬的一个计划，透过训练犬只某某，就开始觉得其实在养狗就跟人相处是一样的，充满热情，充满期待。那么谈起照顾这个某某呢，他眼神就很柔和的说，他很黏人从这个某某的身上，他觉得狗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是狗，大概以为自己是人，而且呢还很骄傲的不跟其他的狗狗玩。那么跟某某相处呢，半年之后，阿汉说他很乖很黏人，除了在寓所所有的精神支柱还有他跟某某的互相扶持之外，把屎把尿，让他这个冲动拼输赢的个性根本现在就完全一度软化。那什么所谓叫这个软化呢？就是说没什么脾气了啦。好，他把默默当作自己的女儿而且还为他做了这个红色的披肩，真的很可爱。那让他呢进行表演的时候，很像那个超人狗Super Dog 好，那当然呢，这种这个爱犬的付出，其实就看到他这整个改变了，就很像邻家的大哥哥一样。那么在这个犬训班的班长小胖他也是伙伴，他有一只这个大型的米克斯啦我们都叫米克斯，大家都知道米克斯吧就混种，叫做娜娜。他说原本在狱中从事也是一样电子工厂，然后日复一日的生活，觉得就是这么斑斑，没办法，自己做错的事就是要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刑。一直到一年多前，他透过了监狱的一个甄选，他也顺利的加入我们的犬班，带着娜娜训练。那么除了训练狗听口令之外，而且还要不厌其烦的教他转圈、翻滚、跳跃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太阳底下训练一整个下午。他看到娜娜呢明明很累，却这个继续练习，让他觉得你看看狗狗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他自己不行做到呢？好，那当然呢，教诲师自己也讲，这个监狱犬训班的每一只狗狗他们在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听口令，那么呢66只已经被民众领养了， 那领养这个监狱犬可以呢直接啊打到新竹监狱找政教毁师联系啊，那么他们会安排你填表面试评估到底你适不适合，再让你把我们的狗狗接回去，而不是说哈你今现在来说哦我要领养狗就可以哦。 Oh no， 好，我们还是有这个 SOP 的一个流程。那么呢消防搜救犬除了是救灾，还可以协寻老人。台中消防局就饲养6只的消防犬哦，原本这个定位在地震搜寻跟山难搜救，现在增加训练课程，就在出动新任务，寻找一些失智老人。那么台中的消防局长哦，他们自己也在讲到，搜救犬哦，训练中心哦有5名的这个领犬训练8只搜救犬，每年的这个人事费用哦都是花数百万哦。当然呢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些善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哦，所以呢让他们也看发现了这个救难犬呢它功能可以越来越多。另外呢狗医师好，也是陪伴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心灵医师，所以犬只呢不只是可以陪伴我们的受人，还可以这个帮助我们的失智老人，还可以呢疗愈我们的病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多，所以常在讲狗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哦，这个台北地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啊，在我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做所谓的酒瘾治疗，还有毒瘾治疗。那么台湾的酒驾哦，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酒驾哦，实在是不是只有一次，而且是算累犯。那么为了降低这些所谓的酒驾的标准加重刑罚之外，那么呢，驾驶朋友哦。当然已经开始配合这个联合医院成立的酒驾医疗团，经由3年的努力啊，也成功辅导了很多的酒驾个案戒除酒瘾，大幅的来降低所谓的酒驾再犯率。那么酒驾的累犯呢，他面对镜头他也诉说自己戒酒的过程，这只是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拍摄的纪录片，那么描述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些酒精成瘾的人回到正常。尽管呢政府过去对于这些酒驾累犯寄出重罚，但是因为酒驾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破碎，所以这个应该在医疗角度看重这个所谓的重复酒驾的问题。这个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不止无辜受伤者还有甚至家庭。那么监所因为这个酒驾送人真的可以说我们收到人满为患。那么呢认为说这个酒驾毒品的部分呢怎么样来去戒除透过专业的医疗跟卫教持续的追踪管理来降低所谓的酒驾再犯率。那么在整个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统计，酒驾个案经由治疗模式介入，一年内再犯率比起未治疗的少了将近30%，所以你要相信他，信任他哈，当然呢他就会保护你的。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建议让酒精跟成瘾者找回自己，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那么我们也帮简明仁先生回答他说他目前42岁，母亲跟生父没有婚姻关系，是6岁那一年跟生父住，后来呢又跟在跟这个生父联络，受到这个生父的妻子阻挠。大概10多年前，生父的妻子呢汇款生活费给他，为期大概6个月的资料都有保存。那现在因为并不清楚到底他的生父是不是已经过世了，若要申请认祖归宗或者是财产继承，请问程序要怎么做？其实还好，在我国的这个民法规定，如果子女出生，母亲跟生父并没有婚姻关系，属于非生子女。非生子女呢，经由父亲抚养者，可以认定是为婚生子女。那么呢，只有你讲的这个部分呢，当然你就是生父的婚生子女这个部分呢，只要这个如何您说这个遗产继承这个部分，就要用其他法律途径来厘清解决了这个是提供给我们的简明仁先生的。好的，马上我们要回到了台北地检，那么以后的这个礼拜四的部分呢，是由我们的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陪伴大家，我们赶快回到了黄佩瑜检察官时间了。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又经过，轻得像谁在呼吸。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哦，我们刚刚也这个预告跟上一周呢，我们在交接也讲到了，从这周开始的礼拜四呢，回到了台北地检，是由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在空中陪伴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不管是在民生的话题，最近北检的这个案件部分之外，当然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也会在空中来帮忙大家解决。我们也会开放0223-72920。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让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开始要来辛苦人生了。除了案件多之外呢，还要来为我们的这个民众服务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社群网站刊登的一些恐吓公众文字内容，那到底会不会涉及到所谓的法律责任啊？那么这个部分好像就是最近常常这个跟我们的明星第二代或第三代有相关的，对不对？
对的。嗯，最近就发生一件，就是吴宗宪他的儿子啊，在他的 IG 网站发送了一个有关于恐吓的文字的这样子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非常，这是这几天的 IG 还在讲这件事。嗯，
是啊，那大家应该知道，他在大概前几天吧，他在他的 IG 上呢，因为他担心他女朋友的身体状况呢，所以当他去那个在三星总医院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手机连上了他的 IG 之后呢，就刊载了说，哎，女友生病，要是没有好起来的话呢，我就要做炸弹炸台北市政府，全民赔罪，这样子的内容。
嗯，
是，那这样的内容呢，其实呢他已经可能涉犯了我们的刑法了。
嗯，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以为这好玩了。那因为IG 哦跟这个 FB 不大一样哦，他其实不一样也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说哦，他所设定的譬如说可以看到他的内容是朋友啦或个人啦或者是公开，对不对？
是啊，那因为他的那个好粉丝呢有6000多人。是，所以我想他应该是也是人气很高的一位明星吧。
嗯，是，
对啊，那他像这样的行为呢，我们认为他主要他是他的内容的问题啦。
嗯，
他内容呢就讲到说，刚刚有讲嘛，就是要做炸弹，
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嗯，
对啊，那这样的行为呢，我想有个刑法有个规定哈，在我们刑法的151条，
嗯，
它叫做恐吓公众罪。
嗯，
它内容说呢，就是以加害生命、身体、财产的事情恐吓公众，自身危害于公安者，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那当然呢，因为这个案子哦，现在我们检察官呢也对他做了一些这个处分，对不对？
对的，没错。
嗯，
那现在因为他这个状况呢，其实这个刑度是2年以下嘛，
嗯，
法定刑嘛。那检察官因为他好犯后有坦承这个犯行，而且他有悔过的意思啊，所以检察官就对他做了缓起诉。
哦，所以用缓起诉的方式吗？
是的，
嗯，
那这缓起诉呢，也规定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的253条之一，
嗯，
那里有说呢，哪一些类型的犯罪可以用缓起诉？
对，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犯罪类型都可以适用缓起诉，
嗯，
那个法律规定说呢，必须大家听清楚，是他犯的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罪轻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罪。
嗯，
好，那检察官呢可以参酌说他犯后的一些态度啊等等哈，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啊，认为缓起诉是适当的话，可以定1年以上3年以下的缓起诉期间。
哦，是哦，我们现在台北的王先生问到说，像这个吴宗宪的孩子这个案件哦，他是在个人 IG， 他说那像孙安佐他是在班上哦，在他的这个社区，这个两者差异不同在哪？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法律跟外国的法律不一样吗？
事实上其实这个我没有做深入了解美国的状况啦，
嗯，
那其实孙安佐他实际上的整个犯罪的类型跟详细的状况我也没有，就是说只是看新闻报道，
嗯，
对， 所以没有办法说做一个类比这样子。对，那但想如果我想我在想他一定也是有一定的我想那个苏安佐部分可能跟那个恐怖分子的连接性会高一些啦，
没错，
因为最近全球都在对于资助恐怖分子是有非常高的一种警戒性。
是，你看我们进入美国就知道哦，这尤其是安检的问题就已经很大了哦。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如果是以这个也要站在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哦。
对，
我觉得应该是父母，我觉得小朋友他可能他认为很多的事情是小朋友。在从小的时候他有一些言辞包含了他的嗜好，我们的父母都一直在认为他还是很小，因为我的少辅院有一个才11岁，阿嬷还是认为他很小。
是，
后来呢我就开始做了，这个只是一个案件哦，就开始做了阿嬷不要管了，阿嬷你每个月来看他的时候你就带吃的给他就好啦。好，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变成是这个少管所或者是学校老师就要辛苦一点，包含了这个长辈要辛苦一点。那因为呢你还同级的孩子如果是同个性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这个纠正，但是你要让他来回归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包含了刚刚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话题哦，两者是不一样的哦。
嗯，对，而且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法律宣导的原因啦。有些时候呢或许大家不清楚说原来某一些行为好像平常看起来很平常，可是它可能会触法。
嗯，
对，所以听众朋友要多了解这个，有一些法平常在做的行为听听我们现在广播发现原来这样行为可能会触法，那才有办法去分享给周边的朋友说其实这样行为是不可以的。
是，尤其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哦，也真的有时候在一些你觉得你看得过去但是不见得旁边的人可以看过去哦，
是
适当的一个纠正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当下啦因为有时候或许当下就是从很多习惯会从小养成，那当然培养好的兴趣这个是相信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可以赞同的事情。
是，
可是有一些兴趣是不是如果自己在可能自己在家里或者自己在自己内部的环境里面做一些有游戏也好可能比较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比较公开场合的时候有些行为就要特别注意。
嗯，没错哦。我们台中的叶先生问到说，您刚才讲到了这后来这个案件是缓起诉，他说就这么简单缓起诉吗？难道这个缓起诉只要就是缴钱就好了吗？
缓起诉其实有一些内容啦，就是缓起诉的它规范的内容有哪些呢？这规范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253条之2呢，他说缓起诉有一些内容可以，就检察官可以命被告做一些事情，例如向被害人道歉，或者是写悔过书，或者是向被害人赔偿啊，或者是付钱，就像本案哦，就是他付了50万给公库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也行，或者是做一些例如所谓的提供那个机构或团体那个40小时到240小时以内的一些义务劳务，或者是完成一些戒瘾治疗等等，这都是缓起诉可以做的内容。
嗯，是。那当然呢，有一些怎么如何预防再犯哦？
对，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对不对？
是的，还有预防再犯以及保护被害人的安全的命令等等哦，都是我们缓起诉可以包括的内容。那这一件案子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50万，对不对？
嗯，
可是其实这个一般缓起诉会评估说他整个犯罪的可能涉及的一个危害的状态了。那像他的 IG 有6000多个粉丝嘛，
是
假设现在如果你 IG 有譬如30个朋友而已，那这个效应上一定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关于这个缓起诉的金额可能也会做不同的考量。
嗯，是哦，这个是哈，这个特别提醒大家了。台北的朱妈妈想要请教一下主任，是不是如果说以家中呢现在比较有这样青少年的朋友他说自己父母或者是长者阿公阿嬷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会让他们知道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OK， 其实我想说这样长辈的肩膀有多高呢，小孩才能站在他的肩膀上。
讲得好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长辈心里的想法啦。我想大家都会爱自己的小孩子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怎么样都是不能违法的。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如何让自己多增加一些法律上的尝试，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不对的就要适时的一定要纠正。
嗯，
那至于怎么表达就看各个彼此之间他们本身的关系，有的适合直接说，有的适合委婉的说，这要看每个小孩子不同的个性，但是我想一定要说。
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了。高雄的陈先问说，是不是因为明星的孩子就特别备受关注？那因为有一些都是哦，年轻朋友在自己的这个LINE 上面啊，脸书上面也写这样子的一个话语，都不会触法吗？
当然有想这个东西，如果有被发现的话，
对，
还是会触法的，不是因为。当然明星会被关注，是我刚也说他的粉丝比较多，然后有人又把他的内容拿去做其他的贴文，所以就被关注到了。那我相信如果其他人任何人假设你做这样的行为，仍然也还是触法哦，并不是因为是不是明星而就不同。
叶先生说，如果说我放上去马上一分钟撤下来，不小心被截图的话，这样也算吗？
其实也算啊，也算吧，当然算了，只要行为已经做了。但是还要细部去看整个过程啦。对，我想个案还是要做个案的判断。
是哦，这个叶先生那个、这可以看一下，但是这种真的不要自己觉得好玩啊。
对，
因为这个好玩哦，会常常自己哦惹祸上身啦，对不对？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没有，当然就希望说大家呢，因为现在哈、整个网站就是嘛，那个社群网站是非常的发达，对，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哈、在发文的时候要稍微小心点，其实留言也是要注意
哦，留言也是一样，
对，常常有留言的时候就被告进来，留言不当。
哦、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哇，这个请大家注意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空中见咯。
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